议论俄乌战争对亚洲局势影响的越来越多，集中在议论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上。大多数乐观的观点都有一个前提性的错误，就是俄罗斯败了，乌克兰凭着简陋的武器战胜了俄罗斯。这种乐观的舆论不是在帮助乌克兰人民，实际上放松了西方人民支援乌克兰的决心，增加了乌克兰与俄军搏斗的阻力。我想普京正是看到了这个有利形势，从基辅周边撤军，既纵容了国际舆论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可以调整战术，集中兵力彻底拿下乌东两州和沿海地区。军界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警告，战争可能会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扩展到乌克兰以外。泽连斯基已经感觉扛不住了，但是被英勇的乌克兰军民否决了。普京的谈判条件则没有后退一步，他正在偷着笑。我猜习近平从普京那儿学到的很多经验教训到现在为止好像并不多。当然台湾舆论认为都是教训，习近平怕制裁不敢打台湾。习近平真的怕制裁吗？他真正怕的是年底的二十大不能连任，那他全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包括他的那帮马屁精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们怕制裁吗？习近平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事先封锁外援的通道，对台湾很容易，中共海军在区域内占绝对优势，没有正式开战，甚至开战以后美日的海军都不一定会介入。因为台湾和乌克兰不同，既不是北约盟国，也不是美日的盟国，况且从法律上来讲，两岸至今并没有解除战争状态。台湾人民用什么来应对这个微弱累卵的局面呢？美国两党高层政治家访台，台湾终于开始讨论是否延长兵役制，也马上开始了预备役的集训。多少人呢？400人。这也太开玩笑了吧，堪比德国的朝九晚五募兵制。人家有美国出人出钱保护，你有什么资格就学人家的躺平制国防呢？留学生治国大多搞成了左派时髦。大陆军官们听说后立刻增强了武统的信心，对付这样的弱鸡立功受奖当在此时。习近平正好把责任推给人民群众，说服反对派支持他武统。习近平已经剔除了反对派的将军们，台湾媒体不也研判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军队，没人反对了吗？动作呢？怕刺激大陆，从来都是口炮为主，动作没有。据说是台湾青年不愿意当兵，爹妈舍不得，好像美国日本的爹妈就舍得自己的儿子去台湾送死。促使普京决定侵略乌克兰的第一大因素就是俄罗斯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个习近平比普京知道的更早，多年来利用台湾深绿政党的去中国化扭转了大多数人对武统台湾的淡漠心态。在这方面，为了表现自己态度激烈的深绿五毛甚至骂自己所属的汉族为支那猪，帮了习近平的大忙。网上有把责任推给伪装的共军五毛，你不公开带头，人家伪装也不像呀。能否获得人民群众和军人的支持，才是习近平敢不敢武统台湾的最大动因。台湾一边在帮助习近平炒高武统的调门，一边放弃保卫自己的努力，还以为做做姿态别人就会来帮你打仗，这样朋友也不放心，所以美国不敢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防止共军仿制。如今为台湾安全计，立刻把内斗的精力转为武装准备，像乌克兰那样搁置冗长的审批程序，加快向各国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动员兵役和预备役训练，增强防卫能力，同时禁止绿五毛的侮辱性言论，对大陆人民释出善意，降低大陆人民的反感心态，可能还来得及。如果为了选举继续去中国化和内斗，你们可能就是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罪人。到那时，你们这些高官显宦和名嘴们可以逃到美国日本去，老百姓怎么办？接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吗？你们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